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2021年的第二个主日。在这里还是给大家祝新年快乐。尤其在疫情的时候，大家身体健康而且靠主喜乐。去年大家都知道会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是一个浩劫之年。今天早晨全世界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9000万，相当相当的巨大庞大的数字。在疫情现在又换种了以后，好像变种了以后，在许多的地方，英国、意大利相当严重。现在美国也开始，好像这个加州、佛罗里达都非常的严峻哈。我们真是求主怜悯啊！所以普天盖地的疫情席卷了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到影响啊！真是所谓世界一言变色，生命呢一系失控。变种的病毒呢？也进到了2021年来啊，所以我们好容易摆脱了2020年，但是却好像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疫情。所以我们真是求主怜悯啊，我们知道当人离开神的时候，神的祝福和保守就不再会跟随犯罪的世代，尤其不肯悔改。所以人们不单单需要疫苗能够防止病毒，更需要公益的苗来防止罪的感染，让死亡能够停止。所以我们不仅单单是要求平安，我们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更是呼求神的怜悯，让疫情能够止息呢，人的心能够悔改归向神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今天的主题更新奉献，展翅上腾啊。这更新奉献这句话是出在罗马书的12章第2节，然后展翅上腾呢是出于旧约的以赛亚书40章。所以前一句话更新奉献，也这一段经文呢从第3节到第8节呢也包括了同被建造的其实从第2节开始就有同被建造，适合今年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思想，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呢来反复思想，能够得到提醒和帮助，好让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都在这一个新年开始的时候能够在神面前更新心智，能够把握时机，好好的来面对这新的挑战的一年，能够让我们站稳脚中，不受疫情的影响，也能够为这一个远离神的世代祷告，为这一个渐渐向索多玛迁移的美国祷告不让撒旦在这里借着各样的外面的一些的血气诱惑和一切的贪婪来腐化这一个国家我们当然也为我们骨肉之亲，为中国祷告，为所有的同胞祷告，全世界的华人祷告，每一个地方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面前靠着主展翅上腾，在高处行，建造他荣耀的教会，来同被建造，也一同与神同工，同来建造。疫情让人人心惶惶越来越多的人呢经历身心的折磨所以我们过去好像都是远方的消息，但是越来越多我们所认识的、所听见的教会的、社区的慢慢多起来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受到折磨啊，那有的人身体不舒服，受到一点感染啊，虽然好了，但是也受到很多的折磨啊，好像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垂听啊，好像神收回了他的同在和眷顾，有点像以赛亚书40章神的百姓在那里向神祷告的一样啊，等一下我们会读到经文哈。他们就说为什么他们的祷告神不听呢？我们现在也像那个时候有点类似。好，弟兄姐妹们，非常对不起啊，刚才我的 internet 有个drop， 所以我重新把它 reset 花了一些时间哈。那我们回来啊，继续的分享哈。今天的信息呢，我分成四个方面来和大家来一同来思想哈。那第一个是更新的奉献，当然是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展翅在高处，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与神离地一同坐在天上，能够活出属天的样式能够不会被在地上捆绑的难过，也不受一些的影响能够脱离这一个灾难的搅扰。然后我们更深一步呢，能够明白神不但在永世的旨意，也在今天这个现代，不但在我们自己身边，也在整个今天整个全地，神的旨意如何，然后我们的一生应当如何，然后我们有教会今年如何全面的建造，我们如何的参与啊？我从这四个方面来和大家来思想。那我内容虽然不少，但是有些是经文所以我会很快的过去哈。活祭的奉献，这是每个基督徒，尤其在我们中间信主有年日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经文，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可少的啊。每一位基督徒都不可少，无论信主多久，都是最重要的关键也是一切侍奉和我们真正要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哈。我们一生要经历它，就好像旧约的燔祭呢，早晚都要在神面前呢，都需要献天天的事，而且早晨也献，晚上也献，表示包含我们的白天黑夜，我们的所有的时间这个经文呢，是更新的经文，在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我知道我们现在大家麦克风都没有打开，没有关系，没有打开没关系，我们在麦克风前的就跟我一起来念神的话哈，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段经文，我们几乎常常听到的劝勉的经文啊。许多的退休会等等都是用这个来做我们的主题哈。那神的慈悲呢，就是多数是mercies， 神的怜悯包括神所有在神的恩典里面所赏赐给我们的那这一个 mercies 呢，其实也就因为是多数，就包括在整个罗马书前面11章里面所讲过神丰富的各样的恩典和救恩所以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呢，要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活祭就是活的祭虽然是一个祭是要杀的，但是却是活的，就是在神面前主耶稣所说的要舍己然后舍己就是死的，要舍掉自己，但是跟随主却是活的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呢是引用 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过去我们的肢体献给不义，做一些犯罪的器皿，现在就要献给神，做一些称义的一些的举动。所以我们的眼、我们的口、我们的舌、我们的脚、我们的手，再也不去做得罪神的事情，都是经过祭坛，在神的面前跟随基督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就是侍奉乃是理所当然。那么很多人读圣经久一点都知道，这个侍奉里面也有敬拜的含义在里面， worship 啊，这是一种敬拜，我们把自己献上，这是一种敬拜，这也是一种侍奉啊。所以舍己跟随主又是敬拜又是侍奉，因为神是配得我们把自己献给他，因为主用他自己的宝血埋了我们。下面讲到两件事情接着来的，就第二节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讲到主说世界，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世界必恨你们啊，因为你们是属于我的啊。主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这个世界就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犯罪远离神的，撒旦所捆绑的，世界之王，黑暗捆绑的邪灵充满的，这一个叫做这个世界不是指着物质的这个外面，当然包括，但是不是指外面这个世界哈，因为这个世界也是在这里劳苦叹息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然后要我们心意更新和变化就是不要 confirm 被这个世界 confirm，这是被动式哈，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 transformed， 这个也要讲到更新呢，也是被更新，都是被动式的不要被这个世界变成世界的模式因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如果我们从这个听从到站到做，然后慢慢就被世界磨成它的样子，就 confirm 变成世界与神为敌的另外一种情况，而是要我们不断的被心意更新而变化，又是现在的又是被动的，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圣灵的里面呢，被不断的更新，被更新，所以我们同被建造呢，其实在第二节的里面呢，就讲到说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把它被我们制成它的模式，而是要被圣灵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越来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不同的解释法，但是最起码照字句来说，神的旨意是可喜的，是善良的，是纯全的对我们如此，本质也是如此它的功用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分别的生活，我们现在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面的了人若爱世界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世界本来就是把主耶稣钉死十字架上与神为敌的，我们怎能够违背那为我们死的主，去贪爱世界渐渐挪移帐篷去索多玛我相信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他用所以弟兄们圣经里面尤其中文圣经呢，很多时候把所以拿掉了这里是留下来，因为所以是承接前面，罗马书是整本新约里面书信部分最重要的系统神学的代表作希伯来书是所有书信里面最重要的圣经神学的代表作，所以在罗马书的前面十一章，从全世界都被定罪到因信称义到成圣到得荣耀到神的怜悯拣选和国度主权把真理讲得清清楚楚，一章到十一章所以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到因信称义得成圣得荣耀等等，第九章到十一章讲到神的拣选，神的慈悲，神的智慧然后到了十二章说所以这个所以是包括前面十一章所有的真理，保罗已经清清楚楚的和罗马人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然后下面一句说弟兄们因为在罗马很多都是外邦人虽然有少数的犹太人，但是 很多都是外邦人啊，或者是外邦人归主以后啊的基督徒啊。所以他说弟兄们，他就打破所有的隔阂，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罗马希腊文化的人或者罗马帝国的人，都在基督里面能够合而为一啊。这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一节所说的啊，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无论是希利人，或者是自主的为奴的啊，这个这些，无论是哪化外人，或者是这种这个野蛮人哈啊，都在基督的里面合为一。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的里面所表示出来的。所以他到了十五章的时候就讲到国度的福音和宣教哈。所以保罗是一个被神打开胸界的人哈。所以弟兄们啊，单单这开头的两句话啊，两个称呼呢，一个连接词，一个称呼呢，都包含很多很多的宝贵的真理和背景在里面啊，都是神家的人，都在基督里面互为肢体啊。所以查验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活祭的全然奉献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人不能自己改变啊，更新改变在于遇见神。今天的教会，所以不冷不热，所以疲惫，所以软弱，所以常常被撒旦控告，因为我们都想要自己改，然后改又改不好啊。这是比较消极层面的，积极层面的是缺少来到神的面前，依靠神，支取从神那里来的大能，靠着圣灵我们来改变啊。在主里面遇见主了，自然就改变了。否则的话，你看了再多再多的励志文学、心灵鸡汤啊，一点用处都没有。只有当时让我们得到一点振奋，好像有一点碰到了正能量，但是用起来的时候发现没有办法。人是很难改变自己的啊。我以前看过鲁迅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出来，尤其在糟泥的里面往下陷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必须神从高天伸手把我们从大水中拉出来。这是神的怜悯和神的大能，胜过世界的能力，胜过地心引力的能力啊。人是不可能离开地心引力的啊，但是只有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才给起来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白话一点讲的话，就像主第二次呼召彼得的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主道和门徒的教导说，你们不可侍奉两个主啊。所以这是最简单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爱世界啊。这个我就不讲了哈啊，这个说不要让世界来塑造哈，因为这个太细了啊。这个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是有些人下功夫去说，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啊，基督已经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救了出来。所以就世界而论，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啊。就我们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啊。爱世界就是以身为敌哈。所以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那这个是很宝贵的话哈。这个若不舍己，若不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就没有侍奉，也没有跟随啊。不跟随基督，当然就被世界拉走。那 F.B. Meyer 是一个被主大用的一个仆人哈，他的故事我以前讲过。那今天因为我刚才 system 坏掉了，所以我就没有省点时间哈。他说，如果你不全部奉献的话哈，你就一点都没有奉献。If you don't surrender all, you aren't surrender at all。所以我们如果保留一点点，在神看来是吧，也是没有奉献。所以我以前在圣经的里面看到两个寡妇奉献的两个小钱啊，主耶稣说别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献上，但是这个穷寡妇是把她所有的都献上。所以主把门徒们都招来，让他们教导他们这个宝贵的功课，就是说神所看的不是献上多少，而是留下多少。真正的活祭奉献就是，主啊，我是你的，全部都是你的，阿们，就是这样子，没有别的话说。F.V. Meyer 以前就非常非常的爱主， 但是总觉得缺少能力，所以他后来碰到剑桥妻子从中国就是跟着戴德森呼召的剑桥妻子到中国宣道，然后他老了回到中国退休年老以后， F.B. Meyer 请他来讲道，就看到这个老人家身上有他所缺少的能力的泉源，那种天上来的活水的泉源，他就问他说，到底我缺了什么？那个老人家说，你有没有全然奉献？他说有啊，当然奉献了，我现在传道人什么都摆下了。那老人家说，你回去再一样一样的重新奉献啊。然后他看那个意象，我就不细讲了，主耶稣有所有的钥匙啊，可以开大门，可以开书房，可以开厨房，可以开卧房，可以开储藏室，但是也进到书房，也甚至抽屉都可以开，但是抽屉进去以后有个小盒子，主说这个钥匙我没有。F.B. Meyer马上就说，主啊，这是我自己的收藏，这个绝对没关系的啊，你给我留下来吧。主转身就走，他才明白他没有百分之百的奉献，所以他讲这句话是主对他一个最深的一个呼召，在他的里面再没有任何无论好的坏的，没有一样东西不像主的交给主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叫做活祭，活祭就是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属于基督，在主的爱中感动也好，在法律程序也好，在各个方面客观也爽也好，我们今天为自己活，我们离开主其实都是对不起主。展翅在高处这个经文呢大家也这一段你们可以听我来讲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的抱怨哈。第一句话我们一起念哈，真的很宝贵，因为以赛亚书从40章开始到66章呢，这27章的圣经有人比喻就是新约的27卷，然后第一章到39章呢像是旧约的39卷，新约讲到基督所带来的恩典，旧约预言基督要来所做的事哈，或者是讲旧约的律法和公义所以这是40章的第一节哈，表示这27章的开头的神所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百姓所说的第一句话，借着先知，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神知道百姓需要安慰，百姓在困苦流离，在软弱孤单，在好像神的恩典失去的感觉当中在审判之下，但是现在不是神的审判前面好像在这审判神的百姓，但是现在是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看然后这是百姓所说的话，在神面前的抱怨但是主在这里回应他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主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这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这边的经文，尤其是后面的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我另外一个房间有一幅很大的画，就是一个老鹰在展翅上腾，我非常喜欢我们好像一个蚯蚓在地上爬一样我们常常很辛苦，毛毛虫我们很辛苦这个我们被环境捆绑限制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也郁闷不乐，但是当百姓我们像百姓一样在神面前抱怨，神啊，你看这个疫情这么厉害，你的怜悯在哪里？我们一直祷告求你怜悯这地，医治这地，为什么你还没有医治但是神说神岂不会看见，神岂不会听见吗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的百姓若肯自卑在神面前悔改神就医治这地 啊，我们只是其实哈，很多的人祷告都祷告了，但是没有真正回转归向神啊啊！如果真正回转归向神，美国不会变成今天道德这么堕落啊，教会不会这么样子的软弱无力啊。所以我们口头里面都在祷告，但是真正悔改的为这个地的缘故，真正悔改的确实不够啊。神都鉴察啊，他是永在的神。他是永远到永远，亘古到永远的神，他的属性永不改变，他是创造地极的主啊啊，他是一切的主，他是创造的神，他永远不会疲乏，也永远不会困倦，所以他都知道，他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啊，从各个角度来看啊，所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而且是从来不改变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所以神在这边给我们应许啊，软弱的他给我们力量能力啊，疲乏的他给我们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啊。我们这些人呢，哪怕是年轻人也会疲倦的，强壮的也会跌倒的啊，但是等候神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关键，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的永能和神性他是亘古到永远，他是大能的神，创造的神，智慧的神，慈爱的神啊，他等着施恩典给我们，但是却少有人等候耶和华。所以以赛亚到了后面就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缩短，不能施行拯救呢，是因为你们的罪使神与你们隔绝。讲得很清楚，人只要神的恩典，但是不肯真正悔改，人可以嘴巴认罪，但是不肯悔改，而神见他人心的神知道啊。就像扫罗到最后在这个撒母耳的面前说啊，我实在得罪耶和华，但是求你在这百姓面前给我面子啊！但是然后回头以后就开始追上大卫啊，他根本没有真的悔改啊！但是神说，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因为神会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改变啊！我们整个的旧造，我们整个的过去信主之前所累积起来的一些的诡诈的一些虚谎的一些不干净的不透明的，圣灵会一样一样的光照改变，然后支持我们啊！当我们顺服基督的时候，基督来取代我们，圣灵也在改变我们啊，让我们渐渐被塑造起来啊！当然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向着神的完全而去啊，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不是在旧造的根基上，乃是在圣灵的新造的根基上啊！所以我们可以奔跑如鹰展翅上腾，就是离开所有捆绑我们的罪，离开捆绑我们所有的难处啊，我们能够信心高昂，我们也能够行走在高处啊，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啊。啊，旧约，奇怪，这个不是我最后的版本，我把这个已经拿掉了，因为我为了时间缘故。cut 掉很多，好像这个是稍微长一点的哈，不晓得怎么搞的。所罗门离弃神，王国分裂哈。大卫的王朝这样子的蒙神喜悦祝福。所罗门开始的时候也是蒙神祝福，到了晚年的时候，这些废兵诱惑他去拜假神啊，很可惜。年轻的时候写的箴言3000句，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自己做不到啊，所以神在他死后就让王国分裂。所以北国南国都受到亚兰国还有旁边的这些亚摩利人、腓利士人、这个亚门人、这个摩亚人，还有甚至更南边的埃及、北边的当时的亚述、后来的巴比伦的攻击哈，他们疲乏困倦，难以忍受，好像神也不听祷告，也不听他们的，也不眷顾他们。所以神将以赛亚借着以赛亚和他们说这个经文，也再次告诉我们，神不改变，仍然爱我们，只要我们肯来到他面前。所以所有的旧约的先知书都记载，以色列人如果遵守神的命令，神就坚固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们出入都会蒙福。神也借着先知提醒所有的君王，他们要秉公行义，像大卫一样，神就坚立与大卫所立的恩典之约，不断地使他的后裔坐在大卫的位上。但是离弃神的必会受到灾祸，这些灾祸哈。所以历代志下29章我举了一个例子哈啊，这个 definitely 是旧的哈，因为我新的上面有写说父子两个王的比较哈。 历代志下二十九章呢，这个乌西亚的儿子呢，这个约哈斯哈，他离弃神，他拜牛犊，然后这个做了许多的恶事啊，神兴起亚兰以色列来攻击他们，兴起以东腓利斯人攻打他们，他差人去求亚述王来帮助他，亚述王不但不帮他，反而欺压他，把他圣殿里面的东西抢走，因为他大大干犯耶和华。这是这个约西亚亚哈斯所招来的祸。但是他的儿子西西家即位的时候呢，非常的敬畏神就正月一号就打开圣殿的门，因为本来圣殿被关闭，里面都被污秽了他花了八天把外院这些打干净清干净七天，然后到了第八天再进到圣殿，然后把里面清干净，花了16天的时间，让祭司利未人呢把这个整个的圣所全部清理洁净圣殿，然后召聚领袖来一同向神为着全国献上赎罪祭，在神的面前向神认罪，然后让这些祭司呢用这个亚萨的诗歌，用大卫的乐器呢来向神敬拜赞美然后又带领全会众这个时候讲到百姓向神献上感恩节，然后因为来不及第二年在第二个月，就是1月14号来不及，就2月14号召开全国向神守逾越节所以亚述后来在主前732年来攻打亚兰和这个以色列，把他们北国消灭掉北国被掳亡国了，也来攻打南国的时候，因为西西家在，所以他就请这个以赛亚，正好以赛亚在为他们扬声祷告，而且西西家也告诉百姓征战出于耶和华，得胜出于耶和华，所以神就差派一个使者到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人他们让他们逃跑所以同样的父子两个君王，但是一个离开神所有神兴起所有的仇敌，他找来的亚述反而来攻打他，但是他的儿子西西家悔改之后，亚述全军来灭了两个国家，带着这个强势来灭这个犹大的时候，反而神差派使者把他军中杀了185000人，他逃回去以后被杀这个亚述王被杀，所以看到在神的历史当中，依靠神的和离弃神的下场是完全两回事情，国家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我常常说，如果今天美国继续离开神的时候，灾祸会不断的临到美国因为挪移帐篷到索多玛的下场就是引来神的审判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我们不是幸灾乐祸，我们身住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是为我们所住的地方的君王让他悔改，为这些政府官员能够转向神神借以赛亚回答了百姓的疑虑，提醒说神是自由拥有不改变的神，按自己的旨意创造了天地的主，大能的神永不疲乏困倦，他的智慧广大无法测度，百姓困乏是因为没有依靠等候神，等候的必重新得力，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得力，不再是抱怨，不再是看环境，而是转向神，就这么简单。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也知道，那我们就需要来求神的怜悯让我们自己开始归向他，为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环境祷告。所有奔跑天路的人都知道，胜过撒旦和罪恶的能力只有从得胜的基督而来，因为基督得胜了罪恶、撒旦和世界，我们靠着自己绝对打不过的所以我们离开主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够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没有别的道路，你不肯舍己跟随主，却要主的恩典和救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我们还有时间拖着，但是我们哪里知道哪一天会去见主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能够彼此勉励提醒，在神面前我们能够警醒过来能够醒悟过来知道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在主里一同得胜，胜的这个世界在基督的里面才能得胜，我们也能够得到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从神而来的喜乐才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求主让我们常常有他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来充满在我们疫情当中每一天好像被隔离或者受限制 或者是外面的黑人扑到旁边，外人扑到右边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亲近主，能够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他全能者的荫下，然后也能够把神的平安救恩能够传给那些害怕失迷的在危险中间的人，这个喜乐能够把惧怕、把忧郁、把所有的东西除掉，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可以挺起来，仰望基督，继续的服侍主，不要说是继续的过平安的日子，而是继续的能够在线上、在网络上面传福音或者是宣道，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机会。无论我们有任何的疲乏困倦，来到神的面前等候的一定重新得力，这是主的应许，飞离所有地的吸引、罪的捆绑，能够飞越许多身体里面身体外面的、心灵里面的许多的艰难，好像飞过高山、飞过大海，等候神的必凡事可以告诉神，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够越过，所以能够喜乐，让重担能够脱落，所以这是一个老鹰呢，它可以飞过高山飞过大海、大湖不像一个一个毛虫在地上爬也不像一个鸡或鸭在地上爬它能够很快的就能够飞越一切脱离地的吸引力，因为有这个飞翔的能力。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已经是属天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让我们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若是没有读经习惯的，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每天读圣经我是每天读四章圣经最少四个 chapter 我的姊妹是读去年她读了两遍的英文圣经是两个不同的版本、两个不同的方式她采取了两种不同读经方式，都是英文的去年读了两遍我读了一遍多因为有的地方读得快最少四章，有的时候一读读很多章所以就看时间对我们是一个神的话，就是清洗我们心中所有一切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的灰尘都能够被神的话洁净而且能够喂养得到力量，而且得到光照这是我们每一天的属灵的粮食而且可以借着读神的话，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也能够接受圣灵的光照和引导，我们来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天天不住好像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明白神的旨意真理生命层面呢来明白神的旨意在至圣的正道上来造就自己，这是犹大书的话我们不单单读神的话，我们也明白圣经整个圣经里面所启发出来的真理然后圣灵将神的旨意能够启示在我们心中，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把我们原来的祷告慢慢慢慢带到神的旨意里面来祷告的时候，神就成全，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的益处。所以我们在圣道和圣灵两个双轨之中，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在真理生命的层面上面，然后呢，在生活经验的层面我下面已经改过多了一个字生活经历层面我 新的已经拿掉了，这个是旧的不晓得今天怎么送一个旧的出来将心归主主权奉献，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罗马书，然后讲到舍己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讲到我们这个切切实实的每一天都有一个更新的奉献，然后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舍己就是活祭的然后将自己献上，按照神的心意，全权可喜悦的旨意来生活。我用大卫的例子来做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一个过程神在这个让这个马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讲了两句话来形容大卫。神为大卫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照我的旨意。这句话太好了合我心意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中的愿望。阿们凡事遵从主的旨意只有基督是这样子，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但是能够被神指着我们说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照我旨意行。哇，那我们真是太不虚此生了。但是下面这一句话呢，一样的让我们炫目不已。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小字的翻译是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我在里面中间曾经讲过，我小时候年轻时候最希望我将来死的时候墓碑上面写的就是这句话啊，某某某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啊，现在越来越不敢写东西了啊，真是神的恩典。那大卫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他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他有他学习的过程啊。我举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啊，大卫有他学习的过程，他从幼年的时候就爱慕神、渴慕神，这是我们都有的、知道的。而且他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不准他的奴仆们哈啊、勇士们来杀两次机会不杀扫罗啊，他又瞻仰神、渴慕神、寻求神的面啊。然后他真正学到功课的时候呢，是当他找到神的殿，要去亚比拿达家里面把约柜带回来的时候，他是照着腓力士人的办法，又买了一辆新车，然后用这个未曾负轭的母牛然后把约柜运回来，然后他做了一样事情，让祭司在旁边来这个在这个照顾这个牛车啊。但是到了基顿的贺场呢，牛失前蹄，乌撒伸手来扶住约柜的时候，神击杀了乌撒，把这个大卫吓得把这个约柜送到这个俄别以东家里去了三个月。他说神的约柜企鹅到我自己来，他就害怕啊。那其实在有的版本里面说到，大卫不但害怕，心里也不舒服。他说我是好心好意的啊，我也以为神会喜悦啊，而且众人都觉得是应该的，而且我们这么慎重的去，用了全新的车子。然后派了祭司来负责的赶牛啊，赶车子，这是多好的事情。We did the best。为什么神还这样发怒呢？啊，但是呢，他却忘记了神的法则，忘了先去求问神。啊，所以他们已经经过四世纪，经过扫罗的日子，他们已经和神中间已经不清楚了。所以祭司也都好像失业了一样。啊，祭司们也不知道律法啊，也没有来提醒大卫啊，也没有先去祷告神，认为这是好事。所以我们常常呢，坏事我们不敢随便，但是好事我们常常好心做坏事。为什么？不是神所要的方法，而是我们自己血气热心啊，没有献上做活祭。所以大卫将约柜放在俄别以东家里三个月，神赐福给俄别以东。那大卫是个敏感人，神既然赐福，表示问题不在神，在于我们。所以他再去明白，他才知道说，原来神审判的原因是他们忘记神的命令。因为神说，只有祭司立位的人才可以侍奉神，只有祭司洁净的律师才可以用肩膀来抬约柜，不是牛车。所以大卫召集他们来讲明了神的旨意，也和祭司说，你们没有求问神你们就是说你们也没有好好的提醒我们所以就欢欢喜喜。用肩膀把他抬回来所以从这个事情上面看见哈，大卫学习认识神、查验神的旨意呢，也是经过一些失败和一些摸索。所以许多的人呢，不断的成长，因为学的功课；有些人呢，就没有学到功课所以只有进到幔内，才能够与神面对面，看见神的荣耀，听见主的话。大卫说只有一件事，瞻仰神的荣美，在他殿里去问借着宝血进到神面前来去问神。所以这是我们成长最后讲到全面的建造这个经文呢在第三节到第八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个地方讲到我们常常高看自己，小看别人要做到神所给别人的个人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只有在主里面才会看得合乎中道，要不然天性来说的话，总会看到别人的缺点，我们的优点正如我们一个身上有好多肢体，身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讲到基督是身体，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而且是互相成为一个身体，是不可分的、不可少的，都有各的功用。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说预言的照着信心的程度，就是讲到的执事的专一执事，就是有才 才干的办事才干的，教导的主学老师专业教导，劝化的关怀的探访辅导的专业探访，施舍的就是帮助社区community service 或者是等等哈，为治理的哈、还有这个自己的讲到长老们或者是在各个地方负责的怜悯人的啊，都当甘心。这里讲到呢，好像这个各个肢体的功用恩赐都在这里显明出来，而且是都是神所赐的，所以被建造成为神家的器皿，能够被神来使用来服侍神的教会。所以这个地方也讲到我们今年的主题同被建造啊。那更新的侍奉是十二章罗马书的主题啊，在十一章的真理起来，从这些我就不讲了哈。所以我们能够第三节到第八节讲到教会中身体的侍奉，按照神所给个人的恩赐呢，专心来侍奉啊。这个我们的恩呢，都是基督所量给个人的哈。所以我们功用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却缺一不可。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呢，在主里面就一同来服侍哈。教会的侍奉是从活祭开始，不在于我们的才干和方法，完全在于我们和神的关系。和神关系对了，活血的泉源有流，圣灵的能力恩赐新宣的在我们身上啊，肉体老我没有立足之地，一切的源头本质必须从神而来。主耶稣说，凡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保罗也说，我们的工程有一天都要被火试验，草木和血就都被焚烧，必须从神领受，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对不起啊，今天因为这个刚才 reset 我的 router， 所以花了一点时间，会超过一点点哈。神所要的是心灵诚实的敬拜啊，神使用合用的器皿，圣洁的器皿，不肯自洁成圣的，神不能够使用。所以按照三章啊，不能够照着腓力斯人的样式，一切侍奉要经过活祭的祭坛，一切的侍奉按照圣灵的新样。所有的工人都要舍己跟随主，不杀的手不是可拉的杖，可拉的那个香坛都是要被击杀香炉这个大概最后了。全面的建造，一切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基督完成救赎复活升天以后，掳掠的仇敌赐给我们，而且是按照基督量给个人的门徒，每一个都有，只要成熟了，只要忠心去使用，就会慢慢显出来。恩赐各有不同，各有功用，长大成人，恩赐必然显明，个人各尽其职，各按各职，所有肢体必须联络整齐，然后为着建造教会来荣耀神。所以神看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不肯让神做工的，也不能被神做工，所以我们必须同被建造被神来制作，做成神贵重的器皿。我们如果没有亲近神、等候神的生活，就没有能力来应付侍奉的需要和生活的压力。许多基督徒的问题和难处的根源在于和神中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不肯到神面前来，在于离开的十字架的道路，失去或者不明白活祭的生活这是今天的结论我们活祭的奉献，我们展翅上腾的属灵生活，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更新，不断的被更新变化，然后我们能够全面的建造同被建造。所以这个时间正好超过一点点哈，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在这进入2021年的时候，我们求你的怜悯临到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让我们在疫情当中被隔绝、被隔离久了，或者有的时候失去一些亲友，或者一些听到一些的负面的消息，使得我们好像心里困倦。亲爱的主啊，我们永远知道你的爱永不改变，你的膀臂永不缩短，来到你面前的你都能够拯救到底。我们把重担交给你的，你必为我们承担，赐给我们安息。我们也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能力是浩大的，巴不得在我们瓦器里面显明基督的大能也在我们的身上，尤其在疫情当中，我们能够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让人看见不单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主安慰坚固弟兄姐妹的心，在苦难中的为着疫情财务受到压力的身体 有软弱的求你特别施恩怜悯，生活孤单的求你安慰同在，主要让我们都能够挺胸昂首来仰望他一位坐宝座不改变的神，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展翅上腾，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同心服侍，在你面前同被建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